你们好不好？我想下午讲到比较困难，因为你们会睡觉。不过你们能来没有关系，假如你喜欢睡你就睡也没有关系哈。那我今天你们来我已经很感动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哈。我已经答应你们，你们可以睡的哈，可以睡。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我还是老习惯，我总喜欢复习。我们早上我们讲了什么？理性跟信仰，我们讲说理性跟信仰的本身它没有冲突，甚至我们在理性的里面我们可以说有神我信得过去，但信仰的本身我也讲了，信仰的本身不是你理性可以完全参透的。为什么？因为神用了一个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了那些相信的人，所以神说叫那些有智慧的觉得羞愧，因为人没有想到神用这种方法。要是我们当上帝，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做。但世界的宗教这么多，我们说有神下来，我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好，就是有神，你怎么知道是你的神？这合理吧？你怎么知道是基督教的神，不是佛教的，不是回教的，不是其他宗教，为什么是你的才是？我们可以推说，好，有位神存在，从宇宙万物的里面，神存在是很有可能的。我有一次哈，因为我也是政府的科学家，所以有一次国内来了一群，很多年以前了，回来一群这个环境科学家。那么我会讲普通话，所以中午有时间跟他们一起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找了一个和善，脸比较和善一点的哈，就跟他聊起来。第一句话问他说：“哦，你是搞哪个专业的？一定要讲搞嘛，对不对？哈，不能讲研究，你要搞哪个专业的？”他就告诉我了，他说：“我是搞固体废弃物。固体废弃物是什么意思？就是垃圾啊，你每天产生垃圾，他去处理了叫固体废弃物，好听一点了哈，这是固体废弃物。”我说那固体废弃物你处理的时候呢，你怎么处理呢？他说两个主要方式，他一个叫掩埋，掩埋就是说挖个大坑埋下去，埋下以后再铺上沙铺上粪土，然后就一直掩埋埋埋埋到最后这个地都埋都满了以后怎么办呢？满了以后就铺上草皮，盖成公园，你在上面跑步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说上个掩埋。我说这个有些轮胎在我们现在环境的专业化哈，专业化轮胎你进去了以后，你几百年也不消化的嘛，对不对？就很多年它都是 there is there 哈。他说是啊，这很大的问题。那我说你怎么处理呢？他说第二条路线比较好的，他是说我们燃烧，燃烧有好处，他说产生能量。我说等一下，我虽然是搞数学模式不搞这个的，我说但是我明白燃烧不完全就产生有毒物质。你看那工厂旁边放的那些黑烟，闻得好臭，那是燃烧不完全嘛？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所以燃烧完全就是非常重要。我说那我就有兴趣，我说那你怎么燃烧完全？他看看我，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一直记得的。我们跟上帝学，笑一下，共产党员跟上帝学，你不是这怎么搞错呢？我说你怎么跟上帝学？他讲一次，哎呀，真是奇妙，我们就是跟上帝学。好，他讲完了以后，我说你怎么跟上帝学？他就讲出来了。他其实我们做过不同的形状，我们做过圆筒形、滚形、八角形，什么形状、方形去燃烧都不完全。后来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在找一个公式，那个公式是什么呢？就是表面积跟体积的比较最大。明白吗？哈，这是表面积跟体积的比。为什么讲表面积的比跟体积比最大被燃烧完全呢？因为它跟火接触的怎么样？的面积最大，所以就同样的东西，你表面积大了，它燃烧就完全嘛。哎呀，这个很有道理。我再问了下一句，你找哪个形状是？你的滚形也不怎么形都不行啊，连那个蜜蜂，你那蜜蜂做那个窝哈，那个六角形窝是最省材料的，你知不知道？那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不，今天不讲蜜蜂，也不讲蜘蛛嘛哈，那个都很神奇的。那我说你怎么做？他说：“哎呀，跟上帝学。”又讲了一次啊，这是第三次了。我说：“你怎么跟上帝学？”他说：“你想想看哈， 我们所知道任何的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表面积跟体积的比例是最大的？我傻了眼，我就问他，你说呢？他说嘛，红雪球嘛。你红雪球，红雪球是什么意思？红雪球，你没看过红雪球的样子？红雪球，你身体里面红雪球，它样子长这个样子的。你买 donuts 回来，中间那个不要拿掉，那空的还有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打一拳，那边打一拳哈，让它凹进去，这样子，那凹进去这样子，那这是红雪球的形状，像个饼一样，有没有？跟中间凹进去，旁边出来，体积一样。那为什么你会得贫血症？因为你的红雪球变形，只有镰刀型红血症、地中海型红血症，不管它什么血症，就是因为它变形了，它已经不是表面积的比跟体积的比最大了，所以你就燃烧不完全，不是燃烧不完全，你就带氧量不够，结果就怎么样呢？你就贫血，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不同的名称，但是有一个原理，就是你的红血球变形了。他说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红血球的这种形状的模型。我们一压一烧完全了，他说我们这难烧完全了。哎呀，我说上帝真聪明哈！哎，我们研究老半天，搞老半天还跟上帝学哈。你们就很奇怪，你看我们这个人哈，你看我们的头发会长，眉毛不会长，不是很奇怪吗？假如头发跟眉毛一样长，那开车出车祸了。哎，他怎么出车祸的？眉毛忘了剪。弄到一半掉下来了，不会了，你这个脊柱呢，你头发非常，你眉毛呢就是不会长，那眼睫毛呢就很顺，那鼻毛就是要乱，对不对？你鼻毛很顺的不得了了哈，鼻毛为什么要乱呢？因为你那个脏东西进去了什么，它就塞住了哈，它反正黏一个黏的，万一它没有挡住怎么办呢？没有关系，还有一把，喉咙里面有毛，喉咙里面的毛是向上的。那种纤毛向上的，所以你的痰抓不住的就痰下来到喉咙的时候呢，碰到那个纤毛，纤毛一痒就吐痰，咚就出来了啊，那个叫吐痰哈啊，吐痰就这样出来的。那你说一身子的毛都不一样，那怎么回事呢？那刚刚好，多好。所以我们说有神存在，我可以接受，但是说好多这样的神，你怎么知道是你基督教的神？这个是很麻烦的，你看错了怎么办？有人就问了这个问题哈。师母也是跟我讲的故事，总共讲了20分钟，我今天讲2分钟就讲完了，因为他18分钟用笑的。他说这样，他在收音机上听到一个牧师讲的故事。他说这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在有一个路高速公路上面呢，不大不小的高速公路上面塞车，塞得很长很长，就这么一个两线道，他居然塞车啊！那么旁边还有路肩，那后来怎么办呢？有小就塞车的嘛，那警察就怎么会塞车呢？就打掉叫小警察去追。这小警察呢，从路肩呢就开车去追到最前面那一部车，就把他拉到旁边去，正想骂人不敢骂，因为开车的是修女 ，the sister， 他不敢骂他了，因为这个修女开车的，他就问他说：“哎，这你怎么开这么慢？”他给他讲什么？说当然要这么慢，说为什么这么慢？他指那个牌子哈。25迈，所以当然开多慢，你叫我开多快。那警察说：“哦，不是25迈，是25号公路了。”他看错了，因为都黑的呢，就看错了。25公路不是25迈，这个地方虽然是不是踏到，这至少开50迈的，你少了一半。哦，他说：“哦，那对不起，对不起。”那警察要走的时候呢，就看到旁边的小修女脸色花白，就发抖。他说：“他黑的就二了。”他这个他怎么了？那老修女说：“那你照这样讲，我刚刚从135出来的，你听懂没有哈？你们有没有听懂？他刚刚从135出来，他刚开多快？135 ，no problem， 对不对？难怪他135路一定是很小的嘛，他开那么快，难怪脸色花白。他大路是开慢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人生很多的事情上，你在选找一个信仰。”你找错了那怎么办呢？明白这个道理，你找错了你怎么办？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去思想一下。你说好有神，这个我被说服了，我说有神可以，我完全同意有神，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要知道是不是 你的神，还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是每个宗教都是上帝在各种民族的一种显现而已啊，在中国就是什么佛教啦，哈啊，印度教，反正什么教都有，只是不同的表现而已。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其实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因为人想借宗教解决人的问题，是不是？但是我们其实解决问题的路线很多，我们有时候用科学，这是我们第一条路线。那科学解决不了，我们用政治，我们用哲学。为什么用哲学呢？其实反正事情不能改变，你哲学思想一想通了，就不太痛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我有个朋友很有意思，他也是个教授，他说了，他说金钱对我如浮云了，有没有哈？那我就问他说，那金钱对你如浮云是什么意思呢？反正追不到，随他去呗。他说反正我追不到嘛，那我说改变一下，睡大床睡小床都一样，反正最后都是四乘六哈。四乘六的目的就四乘六嘛哈，那反正都是这样子，那你就反正都在想啊。他说那个想开一点就没事了啦，但是你想开呢，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讲说，哎呀，我那个股票又赔了啊。我说你不是如浮云吗？他别提那个啊。我说他原来他有两个冲突，一个是怎么样，他想要，可是他拿不掉，他用哲学来解决。这人生的很多的问题，但讲到这个世代哈，我们讲这个世代，我先把一些世代的问题跟你解决一下哈。我把几个问题先把它列出来。其实这是近代的一个发展哈。最近我加了一个 virtual reality 哈，这是最近的。最近的现代人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呢，可以满足他的快感。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他打枪啊，像真的一样啊，像真的，他真的感觉带在里面啊，他就真的 virtual reality。我们北边很多人在玩了啊 ，virtual reality。但是前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哈，以前叫做 e generation 啊，这个已经过去了。email 你现在听到 email 吗？没有，现在很多人不看 email 了，都 WeChat 哈，大家 chat 哈，这个 email 哈啊。email 的前面叫做 memorandum， 有没有听过这个？写 memo 哈啊，所以像秘书都不用做事了，现在秘书哈啊，他不用写 memorandum 的。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叫 e generation， 这 e generation 过了以后呢，这 iPhone 出来以后叫做 i generation， 有没有 ？i generation 哈，什么都是我的 ，everything under my control 叫 i generation。那么能源呢，就是 green， 有没有？屋顶上啊，就太阳能。可是现在其实发展到 virtual reality， 就是什么事情呢？已经在另一个境界了。现在一个开刀呢，中国跟美国可以一起开刀。他用这个什么呀 ？joystick。我他师傅就讲说，万一那个电脑断了，我说那就死了嘛。电脑断了就死了嘛。我说大概不会断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些，所以时代在进展，但是时代进展的里面，你发现一件事实。问题没有解决过，问题跟以前一样。我找几个问题给你看。我面对问题，这已经过去了。Terrorist， 现在还没有 Terrorist， 有啊，只是不是这个样子而已。我们看什么呀？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每天可以看得到。Is that right？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你发现呢？污染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河南安阳县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的，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的环境里面生活啊，这是2008年，现在没有到哪里去。我是学环境的哈，所以跟你们看着环境的图啊，这不是我造的，所以你不要怪我，我是台下来而已。你看，这是广东省汕头市啊，全球的电子废旧处理厂，这个女孩子在那里洗碗，你觉得这个可以洗吗？你看这个。可是你没有你怎么办呢？这是它的环境。你看这个内蒙古拉祯庙发电厂，你是黑龙有没有？你发展工业，你要发展经济，你就要牺牲环境，这两个不能并存啊。很多时候你发现这是安徽马鞍山小规模玄铁厂，这个东西排到长江的，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现在我们有这个怎么叫 globalization 啊 ，global warming 就全球这个情形。这张图不是 编的，是那个 No 这个 Nolan Michael Nolan 2009年造的，他给了个名字叫做《大地的母亲的哭泣》，因为整个的冰山整个溶解了。我这一辈子就去过一次 cruise， 你知道 cruise 吗？ cruise 像养猪一样那种哈，啊，吃饱睡，睡饱吃，吃饱睡，睡饱吃那种地方啊。我去那一次是机缘是这样子，因为我到加州带退休会，那个一个苏长老说，他说刘牧师，你每次来就是机场到会场，会场到机场啊，今年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我已经帮你订了一个机票，从我们这周。从西雅图飞到哪里去，然后从那里我要带你去 cruise， 我还不知道 cruise， 我只知道 crusade， 还不知道什么叫 cruise 啊，那时候哈，后来他说，哦，不是，就是坐游轮，坐游轮。我说我给你找，他就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好位置。我说游轮还有位置吗？他说八楼，我想八楼，但是广东人嘛，八八八八八嘛哈。我说八楼，哇，说好名字，他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九楼是餐厅哈。所以你在走一楼就可以吃饭哈，啊，所以说你就是睡了以后就起来去吃哈，这太饱了就跑一圈哈，跑一圈再吃哈。他说哈，就可以一直在那 enjoy 哈。那我说那个上面我可以跟教会联络的，没有 ，internet all disconnect 哈。啊，那我说 OK， 那就去吧，就带着师母就去了。我们就到了 Alaska 去，就看那个冰山哈，溶解了很多，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一年一年的减少是真的事情。我是环境学家，但我没有去看过它。那我觉得那个减少太厉害了，所以这个文化是我们很大的。你知道你们最近为什么老台风吗？这个，因为那个海水怎么样，温度增高，所以它 circulation 出了问题。你们觉得不重要？那很重要的。那全部都化掉怎么办呢？海洋增加九尺，氧气被吸进去了，你开始就有更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我们那个我们比较远，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经济危机，对不对？经济危机，你会发现呢，我们有个假的，我们叫做背后的这个图，我蛮喜欢的。它是讲什么呢？它讲到说，其实呢，我们人生的往前走呢，我们看这个东西往前拼，我们现在也在拼嘛，哈。其实前面那个东西，你那个驴子看那个一直往前走，完全走走走走，走到最后呢，你要注意看哈，这后面是个什么？是个悬崖，是个悬崖。可是有个更悲惨是说，有它终于咬到了哈，发现它是塑料的哈。啊，那就很更惨哈！啊，你是不是可以满足呢？啊，我今天晚上比较花点时间讲呢。我今天主要讲一个是说，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解决人的问题呢？其实没有。所以这个人你们认识吧？啊，这个很出名的 Greenspan 啊，他讲的一些话很有意思。当我们前一阵子经济危机的时候，2009年左右，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呢。So unless somebody can find a way to change human nature, we will have more crisis. 我说原来你调利息调最后你终于明白，下来才明白哈，这个问题不是利息的问题，问题是哪里？是人性的问题。所以他在 BBC 哈，在每个镜那个 Time Magazine， 我的讲道有好处，我的东西都有出处，好像发表文章一样哈，都有出处的。2009年他讲出去了。其实他9月9号更前是他在 BBC 也讲过，他说 It's human nature unless somebody can find a way to change human nature, we will have more crisis and none of them will look like this because no true crisis has anything in common except human nature. 其实他是从人的本性产生了一些问题，跟他出现的样子不一样。所以他除非我们要解决世界问题，他终于明白了。他说，除非有人怎么样改变人的本性，不然问题层出不穷。你可以挖东墙补西墙，挖来挖去，最后还是不能解决，因为是人里面最初的问题。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现在讲到这个问题，这话讲得太绝对了。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你把宗教号思想一下，宗教解决我们问题没有？ 你说呢？宗教没有解决问题。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你跟我一起来思考，我思考很久整理出来的东西，你跟我一起想。其实世界上只有两个宗教，两个。你说我宗教有五大宗教是两个，我说就两个，你听我讲看合理不合理。宗教只有两个，一个叫做人本宗教，一个叫做神本宗教。什么叫人本宗教呢？这宗教的存在是以人为本，给人服务的。只要这个宗教不能服务人，那么这个宗教没有存在的必要。以人为本的宗教，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你想生儿子对不对？那你生不出来嘛，你想生个儿子，老生女的对不对？七仙女都已经生下来，那怎么办呢？又怀孕了，你想生男孩，你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去拜包公，保证公的嘛，包公嘛，保证公的嘛哈。那假如你是女的，你就去拜娘娘；那假如你要考大学呢，拜文昌帝君；那假如你要出国呢，你就拜运河宫，把你运出来哈。那万一你是开妓女户呢，那拜猪八戒；那赌场呢，拜关公。啊，各有所思，各有所长嘛哈。那你拜错了就不行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各有专业，对不对？所以你问我环境，我可能我懂，对不对？你再问我其他的，我可能就懂一点，但不是都懂。所以我们有专业，所以在人的思想里面产生的那种神也有专业，所以你不能拜错的。啊，那比如说我们人做事情呢，我帮助人，但是我帮助不完，我帮不得，我有千只手就有千手观音，那算36只嘛，对不对哈？啊，因为我算过的。那比如说我看前面，我看不到后面，事情发生不知道，那就有四面佛。这个叫做人本信仰，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人服务的。只要这个神不能为我服务，那么这个神就不需要了，你可以换神。这个叫做人本信仰。但是呢，有一种信仰叫神本信仰。神本信仰是什么呢？你只能向它靠拢，有点像真理。真理的东西是你只能向它靠拢。靠拢这个，你只向他靠近，他不会跟你靠近的，对不对？你不能用多数来决定这个世界是怎么变的。你说啊，就看多数，那假如全世界上人都投不要有地心引力呢？那是不是地心引力就消失呢？会不会？不会消失的，跟你的意愿没有关系，你只能向他靠近，这一种呢叫神本信仰。所以上帝其实很少怎么样？很少跟你靠近的，你必须明白他，他跟你启示了以后，你就去明白他，你的信仰，像我信主几十年，我以前所相信那位上帝，跟我现在的相信那这位上帝，是一如同样一位上帝，可是我对他了解越来越深，越来越了解，好像我36年前所认识的我的妻子，跟36年后我认识妻子还是不一样。现在我的太太在皱眉头，我就知道她是怎么皱眉头的。以前我问她说有什么好皱的，现在我看到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对她了解什么越来越深。上帝也是如此，你向他靠拢，那种神叫做人本怎么样信仰。那么基督徒的信仰的理念跟所有的宗教里面有什么大的差别？一个差别在哪里？在所有的信仰里面有人本信仰，有神本信仰。在神本信仰的里面呢，有很多的宗教都是一神的，回教是一神的，犹太教是一神的，天主教是一神的，基督教是一神的，很多是一神教的，对不对？但是你既然大家说一神，都相信耶和华神，都相信他们说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你的信仰又有什么特别呢？它的差别在这地方。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就决定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假如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我告诉你，我被骗，现在我正在骗你们，我们现在都在骗。假如耶稣基督没有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更骗更上当。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必须面对几个难关。第一个难关，我们神是独一的，好，独一神好像是可以，那说神怎么可能是独一呢？那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呢？我就马上面对。所以人家问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神都是信耶， 我说为什么姓耶？你看你们的神叫做耶和华，他生的儿子叫耶稣，对不对？他的仆人叫耶利米，不都姓耶吗？那我说这样来讲呢，那金人呢、啊，什么耶律什么东西，那比我们更靠近神了哈，他们是更姓耶哈啊。但是我说这个不是这样子，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我们的神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的神是没有名字的 ，The God with no name。你说你的神没有名字不姓耶吗？我说你把那个希伯来文搞混了。这个耶和华这三个字是出于出埃及记第三章，是因为一个对话产生的。那个对话是这个样子，是上帝差派摩西到埃及去把以色列带出来。那么摩西不太想去，摩西就问耶稣，问上帝说，那人家问我说哪位神什么名字把我差来的，神就给他回答了。回答的时候讲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我 ，I am that I am。那么这个词以后呢，其实它的用音发出来就是叫做耶位。可是以色列人呢不敢直呼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都读成 Adonai， 每次读完那个叫做 Adonai 哈 ，Adonai 就是主的 Lord 的意思 ，Lord 就是这么意思。那其实他耶和这个词他们不敢读的，不敢称他的名。那后来怎么变成耶和华呢？因为阿多奈那个母音把耶和加在一起就变成耶和华就出来了，是这样出来这个名字。所以神是没有名字的。那说神没有名字为什么呢？我就告诉你原因哈，因为是一位就不需要名字。我们为什么需要名字？是因为我们很多位，比如说你叫牧师，我们好几个都回头，至少三个要回头，对不对？牧师啊，你一定要讲刘牧师、夏牧师 ，whatever， 你 you got name it， 对不对？你一定要分别，但一个就不需要分别。所以你，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回家了以后，地毯，你就孩子嘛，地毯都湿了，就先把地毯搞湿了，他再看你一眼，还有谁啊？就结束了。就是那一个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在宿舍拿一幅大花，啊，花看着小卡片，花捧在手上，卡片看着眼泪在流，他的 roommate 回来 ，what happened？嗯、他不讲话、啊、太感动了不讲话，然后他就问第二句话，哦，好漂亮花谁送的，他答一句话，他啦，有没有？那为什么讲他就可以呢？因为只有一个嘛。然后人家继续问说哪个他，老张、老丁、老王、老，那表示他有问题，对不对？看、啊、这个表示这个人有问题。所以一个是不需要名字的。所以我们的神就是那个没有名字的神， A God with no name，因为只有一个，他创造宇宙神，所以以赛亚书讲说，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神。你在跟我讲什么？所以上帝对圣经的时候也没有解释，圣经一打开了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他不需要做解释的。你问他说哪一个神，他说你在讲什么？答，就没有需要。这是我们的一个神的，我们信仰的神的一个特点哈。但是神独一这个是很难想象哈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难传福音哈，传福音我很痛苦，因为我们喜欢用给他讲说，哦，你所相信的很好啊，我的相信的更好，这是比较容易嘛哈。你的神很好，但我神比你厉害，神跟神比就容易多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一讲话就讲什么？你那都是假的，所以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真神，那就开始吵架了，那其他什么好谈的？人家拜了几十年，你说人家是错的，那不是先吵再说吗？那我这个东西蛮痛苦的，痛苦的到什么时候解决呢？等到我有儿子的时候我解决了，因为我的儿子很漂亮，哎，晚上再给你看。那么他很可爱的，他小时候很一个月就动人了，你看不得了哈，一个月就动人了啊，就很那么我他很小时候，我记得他抱着尿片，那个尿片都是过大的号，因为没有钱嘛哈，就去买那个人家打省城没有过打批下来的，只要有就买回来以后尿片就很大，就把它包起来，妈妈用 tape 把那个脚的地方贴一贴哈，然后他也不过敏不怎么样，他就晃啊晃啊晃啊。那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我很早就跟国内人传福音，信不信由你。那我就跟有一次我在那个学生中间碰到一个国内人，就跟他聊了，他就跟我讲阿拉阿拉，哇，阿拉是怎么回事啊？ 农农农阿拉阿拉啊，后来才知道那是上海人了 啊农阿拉，那时候不得了。我就说，哎，请他来家里面吃个饭了、啊、哈、啊，吃个饭就请了查经班的高手来跟他传福音啊。啊，我觉得一个人力量不够，这高手就来了啊。然后以后大家来了，然后我的太太那时候不是，她就开始煮饭。那个那新嫁娘没多少年，那个煮饭技术也不太好嘛哈，那、啊、煮老半天煮不出来嘛哈、啊，煮不出来。然后我就在那里看着孩子说，哎，你赶快怎么着？他说现在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还没有开啊，啊，现在这个我刚刚那个米哈、啊、忘了按下去哈、啊，啊，反正一大堆问题哈、啊，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哈、啊，很少。中间就跑来一个人，一个抱着孩子在外面走来走去，也没有参加的人。他说这个人很难啊，很难啊。我说为什么很难？哎，这个信回教的。我说为什么信回教？我怎么不知道？我跟他认识已经三个礼拜，不知道他信回教。他说你不晓得，他老是阿拉阿拉的哈、啊。你知道阿拉阿拉是什么？回教神叫什么名字？啊，就是阿拉哈。我说不是啦，那是上海人，阿拉就是怎么样？我了，我说你们听到浓浓浓啊，对对，还有浓浓浓的啊，啊，我说那是上海的，你的意思啦。他说哦，误会了嘛，啊，他说他是上海来的啊，然后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共产党，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很早期，国共分离的很厉害，你们知道这个情形吗？你们现在不需要知道那些历史啊，以后他马上说哎共产党，然后就开始有些人就怎么样？就开始不跟他讲了，就开始警戒起来了。就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很早期的时候，那以后这孩子突然发现没有人跟他玩了，他就跟什么跟小孩子玩。哎呀，一群小孩子跟他玩的开心，鸡家伙反正闹翻了。后来他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好神气。我在想，你知道神气，你不知道这个台。在台湾的时候，神气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很骄傲，不理人叫神气了，啊，就是很神气，这才好神气。我就问他说：“孩子怎么会神气呢？”他看我听不懂，漂亮。我说漂亮，我的。他说乱讲，不漂亮不是你的，漂亮就是。我说真的是我的，他不像。我说不像我，像大嫂啊，再看看。那个那是我太太，哎呦，还真是你的，哎呦，怎么可能呢？我说什么意思呢？啊，没有意思哈、啊，他就跟他玩啊，这个孩子玩，我那孩子很活泼的，跟他玩，滴咕咕咕咕。可是那孩子呢，我带着，所以我就教他一件事情，我的孩子是我这个老大是先讲爸爸，以后再叫妈妈，哎，我都不叫他叫妈妈的，我老叫爸爸爸爸，所以他什么事情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就是有好处的意思哈。啊，吃饭呢？哎，爸爸，我那给他东西，爸爸啊啊他上手上不上也爸爸爸爸带着这样子啊啊，他就这样一个孩子，所以呢，这孩子就跟他玩的很有，那就叫爸爸的。后来我看大家等不及，就在糖果出来先垫个鸡嘛哈、啊，就拿出来在桌上就说，哎，吃，不要那个小伙子，那个十四个月的听到哈、啊，那个很小的还走路蛮山山的那个哈。啊啊，我说不要看，那长那个八颗牙，就吃了吃坏怎么办？说吃，他没有听到，他没有看到糖果，可是孩子耳朵听到糖果了，糖果籽的声音，那个东西打开了有没有？吃，啊，打开了的，他跟那个年轻人玩得很高兴了，以后突然站起来了，就走到桌上去，然后就桌子不够高，拍着桌子。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那个人跟到后面呢，他是说，哦，你要吃糖啊，他就去剥一个软的糖，然后可以吃的，就颠颠就给他吃。哎呀，看他好可爱哦，叫爸爸。我问你，他叫不叫？啊，叫不叫？叫爸爸。啊，我站在他后面。你叫别人爸爸啊，你好大的胆子啊，抓起来打屁股啊，尿片当然不痛，很大声就是了，蹦蹦蹦叫别人爸爸，蹦蹦蹦。我那个上海朋友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干嘛打他干嘛打他，要做爸爸大家做嘛哈、啊。我突然明白了，怎么可以爸爸大家做呢、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爸爸。你说我狭窄也可以，你说我小心眼也可以，但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爸爸。我这样做对不对？你们同意了？怎么可以说 神是很狭窄，不是唯一神，神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是创造宇宙的神，与其拜你那些你想要拜的。所以圣经里面把归纳起来，上帝最痛恨的就是祭拜假神，祭拜巴利，祭拜亚瑟拉。你去读好了哈，先知书你去读，每次神惩罚他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所以好，神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到底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那解决逻辑是什么？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逻辑很简单啊，人生什么晚上再讲啊，那这个不管。那耶稣是谁？不是基督。要这个东西没有解决，我们信仰整个都是错的。那耶稣到底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吗？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的做法很简单，我从耶稣出世以前我来思想。假如耶稣基督这是神差派来到世上解决我们人类所有生命的问题的这样一位神的时候，耶稣基督一定有预告，圣经一定有预告，一定有先知，一定有讲话。你们同意？好，不过跟你们说，比如说你们这地方叫做 Hammond， 对不对？好，假如有一天那个 Trump 要来你们这里哈，你们可能说最好不要来啊，不管要不要他来了哈，啊，他反正他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好早有贴广告，啊，欢迎什么在 convention room 有什么要来，他早就广告了，对不对？到那一天你要不要去是你的事情，但是他会有广告，很多人会很喜欢去，对不对？我可能我也会去看他一下啊，好奇嘛哈，啊，因为他很有钱哈，真的是。但最出名一句话是 "You are fired" 哈，那我很怕他哈。But anyway， 耶稣出来以前呢，那么耶稣基督出来以前，其实圣经有记载耶。圣经有一卷书啊，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里面，因为你我知道你们没有圣经，我就把它取出来。他讲了这句话哈，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他讲说他为了过犯受害，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他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是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哎，这两个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呢，要跟坏人一起死；埋葬的时候呢，要埋葬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基督徒说：“是啊，他旁边不有两个强盗吗？那埋葬在财主约瑟的坟墓里面吗？”那我假如我是非基督徒，我说当然这样写的，因为你们是事情发生以后再放下去的吗？你们同意吧？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我跟你讲，我虽然是牧师，我是基督徒，我不强迫我的信仰在你身上，我是让你用理智来思考，有可能的。宗教狂热分子可以事情发生以后说，你看圣经的预言，这是有可能的，而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是怎么样？啊，他说神定义将他压伤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然后什么啊，并且看他延长年日，耶和华他属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把这段圣经读完了以后，我都不知道他死了没有，因为他后面讲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是他手中亨通，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他死了没有啊，他以他为赎罪祭，这我了解。所以这里面就有个可以怀疑的，有没有可能是在耶稣被杀以后，被钉十字架以后，被埋以后才加进去的？基督徒说：“哦哦。”我说：“你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怀疑，这有没有一个可能啊？”啊，所以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哈，圣经被发现的时候，我们的读的圣经，这个旧约的抄本在死海古建以前没有被发现以前，旧约的抄本。最早的抄本是公元以后800年到1000年的抄本，没有中间的抄本。你知道抄本是什么意思呢？以前的圣经没有印刷术，对不对？所以以前的圣经是用怎样？是手写的，手写的。那手写的圣经 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因为手写圣经，你写写写，时间过去了以后，风吹日晒，它就怎么样？就是不管用，就是碎掉了。所以他们有一种行业叫做文士，你们圣经不是常读文士吗？文士他的职业只有一个职业，就每天抄圣经，每天抄，抄到耶和华就要去洗手，洗手回来再抄，然后抄完以后他去对那个圣经。所以圣经有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读圣经批判学的人哈，陈轩有读这个东西的，叫做高级批判，你会发现很多圣经的抄本呢，他会抄错行的，不是没有的。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会对呢？因为不是一个人抄，只要一条线抄，抄错就错到底，对不对？要是一百个人、一千人抄呢？你这条会抄错，我那边不抄错，你可以不可以像拼那个 DNA 一样又拼回来？你们明白吗？啊，不，等一下可以看石海古卷的那个录影带，你就知道它是怎么拼出来了，好不好？啊，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埋进去了以后，那石海古卷这个事情发生呢？是这样发生的。我看过石海古卷，因为我就在蒙必尔席弟兄那边去讲道的那一年啊，有一年我常常去讲，但是有一年我去的时候呢，我到机场去，飞机说没飞了，那我说没飞，我就等下一班，那是中午十二点，他说下一班是明天早上七点钟了，那我现在到哪里去呢？他说 sorry， 我说你要旅馆楼，我就赶快打电话回去哈。那个送我飞机已经走了，我就说弟兄啊，飞机不飞。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很好，我再回来接你哈。哇，然后他就打电话给大家说牧师回来了。哇，他们好高兴，在餐厅等哈。所以他把我接走，就到餐厅碰后面，大家吃完饭，他说刘牧师啊，你有没有看过死海古卷？我说没有。他说某必友正在展览死海古卷，我带你去。就那一次我就去看死海古卷，他们进去出出四五分钟他们出来了，我就看津津有味啊。啊，我说原来这里面原来只有以斯帖记没有，还有什么什么，我就看了这些死海古卷啊，就我就看了这死海古卷。就在这死海古卷的一个发现的原因是这个样子的，他所发现不是基督徒发现的，他的发现是因为一个牧羊童，他因为牧羊就羊丢失了，丢失了以后到处找找不到，只有一些山洞的里面呢，他不敢去找，因为在山洞里面啊，怕找的时候有狮子有熊，那么他跑不了。那山洞长什么样子呢？这个叫做这个地方呢，就是昆南，就这个地方，死海在这里，对不对？死海这个地方叫做昆南，在这个地方他羊丢失了。那以后呢，他去昆南这个地方去找，后来就找到了一些山洞，他不敢进去哈，不敢进去怎么办呢？把他表弟给找来了啊，这都是回教徒。表弟找来了以后呢，他们两个就要进去。那么起先他是这样子的，他就拿个石头呢，就往山洞里面丢，万一里面有狮子声音就赶快跑，熊的声音也赶快跑。但是他发现没有狮子声音，也没有熊的声音，有破瓶子的声音，瓶子被打破的声音。他不敢进去，找他表弟来，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就发现很多这个罐子打破了，罐子打破里面有一些牛皮纸、羊皮纸的精卷在里面。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他就把这牛皮纸、羊皮纸的精卷呢，就拿出来回去给他父亲说：“羊丢了，我找到这个东西。”他爸爸看了这东西了以后，就觉得这东西可能还有点价值。他不识货，到哪里去呢？到酒吧里面去，因为酒吧有阿拉伯商人是识货的，所以他到那里去的时候，阿拉伯商人看到说：“这是圣经的古钞卷哦，你去哪里偷来的？”他说：“我没有，我儿子去。”你要小心，那个这里面有个神学院哈，你把它偷了，你一定是坐牢的，你最好趁现在赶快脱手，没有人看见，赶快脱手。就他就卖掉了，卖的时间大概是20块英镑的样子，我忘了那个 exact number， 他卖掉了，其中有一些被那个萨布尔他拉修，就是那个神学的院长给买走了，那等一下我讲那个故事，后来他赚了大钱哈，我等一下把这大赚大钱的机会告诉你哈，这个就是昆南古卷，那它长什么样子呢？长这个样子，这是第四栋，它是这个山，这是山洞了，山洞里面，那这山洞有多大呢？哈，就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那个圣经地理的老师年轻的时候在那住了好几年， 那么他就去探访这个洞，所以洞大到什么地步呢？那时候年轻，他现在好老了，好老好老，正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在里面。那么就是他就找，就看这个洞，原来是他们这些经卷呢，因为当时大概有战乱，所以这些宗教爱尼舍人呢，这些宗教的这些进贤分子呢，就把这些经卷藏在山洞里面。那么他们逃难以后，希望回来以后可以再拿出经卷，可是一去了没有再回来，这东西就留在里面了。那么这么多年了以后呢，这个地方有个特殊的天气，非常干燥，所以东西不太容易坏，所以就被保留下来了。那么这保留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曾经被亚他那修，上万亚他那修呢，在1954年左右呢，他就拿，因为那时候不是这个以色列不是48年49年复国吗？复国以后不是产生一个10个月的战争吗？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他说有那个阿拉伯人跟他打了一次很大的战争，所以这事情没有人敢去再去开发。可是结束以后，他们去开发出来了，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山洞哈。那么其中他的那个卷呢，就拿到美国来卖哈。那么这里有个广告，我给你看这个广告哈 ，The Four Dead Sea Scrolls 哈，我把它打开来。The Four Dead Sea Scrolls， 它有四卷要卖给人家，叫做 Biblical Manuscripts dating back to at least 200 BC， 公元怎么样？200年以前的圣经 ，Up for sale。This would be an ideal gift to an educational or religious institution by an individual or group。哈 ，Bill Box F 20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这是 Wall Street Journal copy 下来的。真的哈，不然你去查，你的日期都有的嘛。啊，这卷圣经呢，最后被以色列买回去，卖了25万美金。你知道25万美金多少钱吗？1954年，一栋房子4000块钱的时候，他卖25万。现在这卷圣经到底在哪里呢？在以色列，被他买回去，国宝。他买回去的这个圣经呢？这个叫做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怎么去把它又拼起来？你们看一下好不好？你把它是不是可以按一下？让我们让它休息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你要学。你知道那个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时候，是一个碎片哈，它已经是到底了，对，没有问题。OK， 你把它打开来，再一次，就是。OK， 再一次。再看中文啊，我翻译过中文的，在死海的西北面呢，有个意外的发现，那么引出了历史最大的发现。那么这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就这个江哈平的教授讲的。他说：“我们将百倍关于犹太历史，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已经这个在这个困难的社团的里面，保存2000年没有被干扰的文明，这文明什么许多古代文明跟着出土了，那以这个是人掉下来，他说在里面在古卷发现很多不同包圣经的古抄本，那么古抄本的还有一些非圣经的一些资料在里面。”那在第一栋发现的引起学者注意，跟这个古董商的，那有四卷，他就讲四卷在华尔街上拍售，他也讲了这个事情，他拍售了，最后25万成交。那古卷大小从碎片到25尺都有，因为它碎掉了嘛，对不对？最后打开就碎掉了嘛，25尺那有成千上万的在11个洞里面出现，那许多小碎片是拼凑起来的，那非常繁琐，他怎么拼呢？他拼是这样子拼的，为什么呢 ？DNA 哈 ，DNA 的科技使用在重组的这上面，因为这是羊皮纸写的，每个羊皮纸是不是有同样 DNA， 对不对？那么它 DNA 呢，上万卷的羊皮纸呢，有独自 DNA 的密码，那怎么样来使它凑在一起呢？那他是说呢，你用 DNA 就知道这个是属于哪一个，是属于哪一个，就把你看它这个东西就应该属于这一片的， 因为 DNA 一样，它就凑进去了。就这样的原因呢，就这种方式呢，就把死海古卷的原文怎么样给整理出来了啊，就整理出来了啊，所以它是保存翻译历史的整个科技的一个过程哈啊，它就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死海古卷的这些文献，就是这样子拼凑出来，这么好多年他们在那里挖掘哈。啊，以后十一栋都挖出来了，那么可以消灭一些无知的误解啦，对死海古卷的认知啦，那这绝对对我们的下一代有最好的帮助与好处啊！他就怎么了啊？那最令他惊讶是说，你把圣经的古抄本跟现在圣经做比较呢，说一些特别拼法不一样，其他都一样。那其中最让人家惊奇的是什么呀？里面有完整的以赛亚书25尺，那多大呢？这么大，完完整整的以赛亚书。那么你说以赛亚书完整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是公元以前2世纪的抄本，对不对？你们明白2世纪的抄本。那假如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跟强盗一起死，葬在财主坟墓里面，是发生以后才写的，应该是公元以后。你们明白在讲什么？可是呢，他是公元以前，就表示这个事情被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呢，可是圣经已经写在里面了，所以我就提出了问题出来啊，完整不完整有什么重要呢？因为以赛亚书超730年左右关于耶稣的预言，因受欺压他被夺去，同圣谁知道那口中有没有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哈。那现在我要卖弄一下了哈，对不起哈，希伯来文 OK， 你懂希伯来文的时候就知道了，他讲了一件恶人他是复数的哈，就是 him 哈 ，Rasha him 哈，这是复数的。但是有钱人这个是单数的。请问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跟很多的强盗一起死？两个是复数的单数。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是单数的复数，单数。这个是圣经的抄本。公元2世纪的抄本所显露出来，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呢，使我们的信仰更坚固，不是怎么样？不是说哦，糟了，暴露露出马脚了，不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跟财主，跟强盗一起死，可是埋葬跟财主，这是一个证据。所以耶稣基督。圣经讲的，那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呢？你从当代历史，刚讲历史对不对？讲历史，先讲当代的历史啊、来看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我跟你讲哈，我现在在这里跟你讲话满口道德文章对不对？那知道我是不是好人，谁最知道？啊？啊，我太太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我不敢带她来嘛，你懂我意思吗？不敢带她来嘛，来她说，哎，骗人，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哈？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我在想，耶稣没有结婚，那么谁最知道他是真的假的？他妈妈就最知道，你们同意吧？好，但是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他家人怎么看他很重要，他母亲怎么看他呢？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圣经说在迦拿水变成酒，有没有？那么这事情怎么发生？是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妈妈这样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参加个宴席，吃喝酒吃饭很高兴，但是到了一半的时候，女儿红没有了。你知道女儿红吗？女儿红就是那个以前那个生女儿的时候，准备结婚的时候要先酿酒，对不对？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就拿出来请客，叫做女儿红啊，都酿十几二十年了，她没有酒了。那假如这样的话，你这个是很扫兴嘛。所以耶稣母亲跟那一家人很熟悉，他就给当时的工人讲了，他说呢，他就给耶稣讲什么？他们没有酒了，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没有，假如你去参加宴席，人家你妈妈来告诉你说他们没有酒是什么意思？大概只有一个意思，你少喝一点，人家没酒了啊，就这样子没有了。就但是圣经不这样说，圣经说你给他解决问题，所以耶稣跟他母亲的回答是很刺耳的。你读圣经你就发现，他给玛利亚讲了什么呢？他说妇人，我跟你什么相干呢？我时候没有到。像拿棍子打屁股，跟妈妈怎么这样讲话啊？啊，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其实不是的，玛利亚在跟耶稣讲话的时候，是带着个祈求，以人向神的祷告。他们没有酒了，他在耶稣给他们行神迹。耶稣回答他的时候，是正在人跟神，神跟人讲话。妇人跟什么相关呢？我时候没有到。说他很有信心，他说给工人讲说，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耶稣就给工人讲说，把缸倒满了。他们就六口十缸就把缸倒满了，倒满了以后他说摇出来给管宴席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叫我把缸子倒满，因为你是主人的朋友，我不倒也不好意思，我就倒吗？那你要把缸倒满意思不是把水龙头打开的意思，是你要在外面挑水然后再来倒。那把缸倒满了，然后第二再来个命令说把它摇去给管宴席的，所以有点麻烦的。而且管宴席做什么？你拿水，人家要酒，你给他水，不是被骂吗？可是神迹产生的是，居然有工人笨到一个地步，就把这个水呢变成了酒呢，就拿去管宴席了。管宴席的喝了尝了这个水变成了酒，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人都是把好酒呢，把好酒出来怎么样？跟先给人家喝，喝了好久好久，那嘴巴喝满了以后，把次酒给他们吃哈，喝对不对？可是你呢？你把好酒留到现在啊，就讲这么的。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就是耶稣母亲叫他行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怎么样怀孕，是神道成肉身。他明白。你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他们耶稣就升天以后，他们回到马可楼，120人在那祷告，我就开始数人数。他提了一些名字，他说耶稣母亲也在那祷告。祷告是人向神的动作。那假如耶稣母亲说他是神，那我们怎么说他不是呢？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第二个证据，他的兄弟，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他的兄弟不相信耶稣的，所以他们给兄弟给约翰福音讲说，他兄弟给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要显扬名声哈，叫大地方去，你到耶路撒冷去吧，像一个节庆去。耶稣说怎么样？你的时候是方便的，我时候是怎么样？不方便的。所以耶稣后来暗暗的去，你记不记得这段圣经？他暗暗的去了，所以他的兄弟不相信。可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有两卷圣经是耶稣基督兄弟写的，一卷圣经叫做雅各书，一卷圣经叫做犹大书，有没有？他里面怎么称耶稣呢？他们讲说我的王兄耶稣，没有啊，他说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弟弟也说他是，所以这里有相当的证据说他家人起先不信后来信的，他的妈妈一直知道他是的，这是他一个证据。还有什么？耶稣基督自己宣告，这个很重要的。假如耶稣你说他是，他说他不是，那最好就不要说他是。你知道我们叫关云长叫做关公关圣爷，他的官位是一代比一代高，就到清朝最高。所以你看到关圣爷的那个照的那个画像是很有意思的哈。你看关圣爷就把胡子揪着，对不对？看春秋有没有？一本书还是纸做的啊，旁边有两个人啊，拿个印，一个拿大刀啊。你们知道这个看过这个像没有？那我就问你哈，请问这种线装书什么时候才有啊？哇，这很后面的，可是他是唐朝人士耶，他应该读书读那个竹简的，他居然读线装书。你看你们东汉不是才开始发明书纸吗？对不对啊？这个弟兄很厉害的，他那个宋朝人是汉朝人是读宋朝书哈啊，那个不拿宋朝刀，那宋刀是大刀嘛啊。你看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所以宗教的产生是你必须去探索去思想的一个事情哈。但耶稣基督有没有客气说啊？不是，太客气了。 观音堂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是你封他的。因为我们对他很尊敬，我们封他的，他没有讲过。但耶稣就不客气，我看他怎么说哈，他自己宣告的。我再给你看一下，刚刚看希腊文，现在就要看希腊文好不好？啊 ，ego kai pater hen esmen 哈，啊，我把它解释，所以不要紧张。ego 就是我 ，pater 哈，父亲 ，hen 一哈，它但是希腊文里面的每一个字哈，名词都有阳性、阴性、中性啊。所以他没有讲 hen， 也没有讲 hes 哈，他说我与父全为一哈。他用这个字呢，这个中性的字，只要他用 hes 这个字呢，那么就讲是他的阳性。他说我就是父神。可这地方他讲什么？我与神原为一是讲到我的本质跟上帝唯一的，但我不是父神。三位一体的观念，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他是个中性的，所以他自己宣告说我与父怎么样？是一样的，他说他没有客气的，他就讲说我与神是原唯一的。他讲的约翰福音13:30 OK， 那么你说他行过神迹哈？耶稣基督有没有行过神迹？你说那是你说的了，谁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行过神迹呢？我的推断也很简单，耶稣基督在地上时间只有33.5-35年，对不对？有些人喜欢讲33.5，我给他讲35年，因为后面前面算那个日期有点算错啊，公元前4-6年，这个有点算错，所以我们先不管，就算他33.5了哈。那么他真的出来传福音的时间约30岁，换句话说，他就传福音3.5，对不对？你知道3.5有多短吗？就是你当教授的 tenure 都还没有拿到，你读博士的博士还没读完，你还想打遍天下？让人家认识你，除非你行神迹，人家怎么认识你呢？他没有加些美容，他长不漂亮的，所有的画像都太漂亮了。耶稣是非常憔悴的，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说的嘛，圣经说你这个还不到50岁，冤枉哦，耶稣那时候才30出头哦，人家说你还不到50岁，所以他非常憔悴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穷到这地步。什么地步呢？他在他洁净以后要去献礼，对不对？他只能献两个什么鸽子鹌鹑，他不能献那个羊的，因为他没钱。这是穷人家，那他没有加钱美容，他没有上过学，他没有背景，那你就知道，除非耶稣基督行过神迹，你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出名的，人家不会跟他，对不对？那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我的名字的，对不对？为什么人这么少？因为这个人是谁，名不见经传，对不对哈？那怎么可能你要打遍天下，那么多人跟随你呢？没有，他除非他行过神迹，这是个推断，我觉得还是合理的推断。那么耶稣说怎么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说，若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调到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吗？他怎么这样说？他为什么？他说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凭什么？凭什么？所以耶稣说我来叫更生命得更丰盛。好，我们先来看一个，耶稣怎么让我们得生命的？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啊，耶稣基督必须要死，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讲过了。罪的工价就是死，若不耶稣基督没有死，我们罪还存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才有办法从一个死的权势里面出来，他帮我付上代价了，这个死是必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那耶稣基督死又不是我叫他死的，对不对？他自己上去的嘛，那怪我做什么呢？就我们讲说死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给你看，先看这个啊，这个又没有声音哈，那就只好这样子啦。这讲一个人爬山，这父亲也爬山。这是一个电影的片头，叫做《Vertical Limit》。我看了以后就把它拿下来。那么，因为耶稣基督若不为我们罪死，死的是谁？死的其实就是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你不可能说我有罪，我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谁没有罪？你不能从这方面来看。我讲过一件事，我说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上帝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来解决问题，却把这个权呢交在你的手中。但是讲我也讲过，假如耶稣基督只是为我们死，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必须从死里复活，他是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死亡。那假如耶稣基督也被死所拘禁，那这是个宗教信仰，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只是让我们感动，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他的道德很高，那这就结束了。在耶稣我们信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他是独一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事实。叫耶稣基督没有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个错的，也都是欺骗的。所以保罗才会讲说，耶稣若没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一个真。那你说你怎么他可信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他的证据是什么呢？一个证据就是一座空坟墓。你现在去耶路撒冷观光，有两座叫做耶稣的坟墓，还不是只有一座而已。那假如说两座，说哪一座是真的，哪一座真的都没有关系，有个共通点，就坟墓是空的。那坟墓空的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可能，耶稣基督根本是虚构人物，就像讲那个阿弥陀佛一样虚构人物，讲观世音菩萨一样虚构人物，不是真的，这东西没有存在过。这圣严法师讲的，我用他的词而已。这是虚构的人物，他没有存在过。那真的吗？我有一本书叫做约瑟法的 The Complete Work of the Flaming Josephus。 这个人是何许人呢？这个人呢是这样子的，你知道犹太人在公元67年到70年曾经想要脱离罗马统治，有过独立战争。那么提多将军呢，就是王子，当时王子提多将军呢，在罗马兵攻打他们，就攻打了。攻打的时候呢，这个 Flamian Jefferson 那时候是加利利省的一个怎么样总管吧，带兵在抵挡那个罗马兵的，可是被打败了。打败以后，他知道一件事情：罗马兵太强了，我们打不过他们。假如他继续打下去呢，我们就亡族了，就整个以色列的全部都杀光了，没有办法打。他就给提多将军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要再打了，我们也被你打败了。你让我去给我的同胞说服他们，让他们放弃战争，然后你就不要再杀戮他们。”那么提多将军说：“好，你去讲。”后来他达成这个任务了，除了有一批，你们知道有一批奋锐党的人，最后不是跑到那个山上去吗？后来在那个在山上的地方抵挡到最后集体自杀嘛。那个人呢，最后是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先杀了，以后他们就把那个最上面就把自己的这些部将杀了，以后他们自己服毒自杀。那以后那都杀光，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事情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有一个寡妇，她的女儿因为没有先生，就没人杀他们，所以他们躲起来了，所以他们没死。以后这个事情过了以后，他们把自己传出来了，加上那是个非常激烈的一场战争，他们就杀了，但是其他人都投降了。所以因为投降了以后呢，他就变成了功臣，所以凯撒大帝就给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什么奖赏你？你要做什么官？你给我讲。”他说：“我不要做什么，我已经亡族了哈，你不用把我们的人全部分散到你的，因为那个罗马版图很大，你怎么分散到各地，不让我们集结了？”他说：“我求你让我做一件事情，让我在罗马呢写犹大编年史，犹大的编年史。所以犹大的编年史这里面就有，这就是犹大的编年史。那里面呢，看这个第18卷第3章，我就把copy下来了。他是个史学家，他不是个基督徒，你要把它弄清楚。史学家，犹太教徒，不是基督徒。”他就写当时的情形，又像中国的司马迁只想写事情不想讲，他就讲了这个事情。我把它放大一点，
他这样说的 ：But now there was this time Jesus a wise man. If it be lawful to call him call a man, for he is a doer of the wonderful work. 就他行神迹以前，他们说 wonderful， 哦，不是 wonderful。He was the Christ， 他是基督。And when Pilate， 在那比拉多呢，在我们权贵的劝告底下呢 ，has condemned him to the cross， 把钉在十字架上。Those who loved him at first， 那些起初爱他这些人呢 ，did not forsake him， 并没有把他放弃。For he appeared to them on the third day， 因为第三天复活向他们显现了 ，as divine prophet had foretold。你们懂这个英文的意思吗？啊，他意思就是说，在我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你为什么？你要称他是人呢？为什么不能称他人呢？因为他行神迹。他说他行了神迹，那么他就是基督。那么当比拉多在我们权贵的这些怂恿底下，把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些爱他的人，到现在怎么样，并没有放弃他。为什么没有放弃他呢？因为他第三天向他们显现的，因为他被他钉死了，第三天复活向他们显现的，就像圣先知所说的。这个写这个人，我在讲是写的这本书的人，不是基督徒。我在讲不是基督徒，是史学家。所以西塔图也写，也关于耶稣，所以耶稣就是历史人物。你现在后面2017年，你怎么算的？所以耶稣就诞生开始算起嘛。所以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它不是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你这样讲。那你说，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耶稣基督他没有坟墓里面没有，那么他不是虚构人物。好，就算他不是虚构人物吧，那么他有可能怎么样？门徒找做坟墓有没有？也他不是埋葬在坟墓里面吗？门徒找出了坟墓，就说怎么样？他复活了，我们上当了，有没有可能？这是有可能嘛？找错坟墓怎么不可能呢？可是他不是乱葬岗，他是在财主约瑟坟墓里面有门牌号码的。你会找错坟墓？犹太人不会找错坟墓，法利赛人不会找错坟墓，罗马政府也不会找错坟墓，所以这个不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是法利赛人偷走，因为耶稣基督在要复活要被杀以前，他曾经三次宣告这个事情。他说：“我这次上耶路撒冷去，我要被杀，三天以后我要复活。”法利赛早就知道了，所以很可能他死了以后，他的门徒给他偷走，就先下手为强，自己偷了。有可能没有？有可能呢、啊。但是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也很简单，他们只讲一件事情：你们杀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们只要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我们今天不用坐在这里听我讲道了。可他们拿不出来。那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耶稣就没有死，他昏过去了，放在坟墓里面，他醒过来自己回家了，那我们就上当到今天。那这是也有可能的嘛，这是也有可能。但是真的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啦，哈，这我比较担心这个。但是假如你看了1980年、79年的 National Geography 杂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第550页，那个封面是一个猩猩坐在澡盆里面那一集。那集讲什么呢？讲耶稣的裹尸巾。那我不太相信是耶稣的裹尸巾，但是我有兴趣是当时人死了要怎么包的，这个我有兴趣。哦，原来是这样包的。他是一个人死了以后呢，就把缠的，对不对？就把它包了，然后头呢像木乃伊一样包得紧紧的。圣经记载这东西，记载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他不是从耶稣从拉萨路出来，拉萨路出来了以后呢，耶稣解开让他走，有没有？所以他是包得紧紧的。那么这紧到什么地步呢？紧到了耶稣的脸的样子印在那个裹尸巾上面。所以天主教圣经第二页的耶稣像是这样翻印上来的。而且他被包的时候呢，圣经跟我们讲很清楚，他在他的身上涂了100斤的香膏，就起得黏哒哒的。所以呢，他把他包起来的时候，那个脸会印在布上面，那我就知道他死定了。他十字架上没有死，这一下也没气了，所以他非死不可，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了。耶稣基督死了，但是有个最大可能性是什么？门徒偷走。你看宗教狂热分子可以 去搞个七小时的那个飞机票，再坐六小时到你当中来，对不对？那有什么不就是有什么不可做呢？那现在狂热分子不是常常去拿炸弹去炸人吗？那宗教狂热是可以让你做很多事情的，但是门徒为这个死吗？十一个门徒，十个殉道，就一个寿终正寝，一个寿终正寝，其他殉道的就传一个信息：你们所杀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就为了这些就殉道了。门徒用这个来殉道吗？可能性多大？那最大证据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最大证据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5:3-8，他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是公元以后56年左右写的一卷书。那保罗这样讲呢？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写给基法看，后来写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写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也就超过250个人以上的人现在还在，却有一些睡了，又有一些死了的。后来写给雅各看，再后来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写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人一般。我把这个弄红字的500多弟兄看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在你晚上做梦的时候站在旁边说：刘牧师你好不好？我说你是谁啊？我就是耶稣。那还得了？我回来给夏牧师讲，他说你做梦了，你发梦了啊，这个没有用的。所以这个东西500多弟兄看的时候是说，你要发梦500人一起发。他说其中一大半超过250个人还在你们当中，怎么说没有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证据，因为不是一个人看见，是比如说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都看到了嘛，对，所以我们最后只推到一个东西，耶稣基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啊。所以我是说，按圣诞名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过犯啊，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啊，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神的儿子复活是。所以耶稣说怎么样？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他就一件事情，叫我们不再灭亡，叫你生命可以改变，叫你一生可以幸福，叫你一生可以圣洁度日，是关乎生命的。所以圣经才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是关乎生命，不是宗教信仰。我有没有讲清楚？生命，我再讲一次，生命。假如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可以在教会混几十年，你还不是基督徒。我讲得够清楚吧？我早上讲到中午，今天晚上还在告诉你们一次。我们今天为什么被他看不起？因为基督徒生命没有转变，我们是个宗教徒，我们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人家看不见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差别。他为什么向你东西要去相信你的神呢？他为什么需要去相信你所信的这个东西呢？他看不到一个好的真正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耶稣基督讲的，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到父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他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除非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不可能在神面前可以活。就像那个父亲一样，他说你要把绳子割断，父亲为孩子死，两个孩子活了，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活了。但是我们这群人活在上帝面前是为主而活，是真正生命改变的活，这是我们特点。不是讲宗教信仰，所以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不是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因为穆罕默德死了，回教存在；释迦牟尼死了，回教佛教也存在。耶稣基督基督徒不需要讲耶稣基督死了，照样基督教可以存在，你们相信吗？ 默然默的死了。天道无风，有一个朝风，朝拜的朝。有时候一辈子里面，有人去你要去朝拜一下默然默的庙，去摸黑玄石，这叫朝风。释迦牟尼也死了，他的骨头分成八份，有没有？韩愈写了一个一卷叫做《巨盈佛骨》，有没有？韩信写了一个《巨盈佛骨》，差点命都没了。后来到了南部来哈，写了《鳄鱼文》哈，他被放逐了。那你怎么办呢？他也挡了，但是为什么他巨盈佛骨？因为佛骨分成八份，现在那一份应该在西安的庙的塔上面。上面还有他的佛骨，所以他死了有没有影响佛教？没有影响，因为精神在，理论在。耶稣基督却要说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生命，这不是宗教，这不是一个理论。所以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宗教可以，耶稣复活不复活不重要，但你要真正得生命，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讲一件事情，那我这样讲，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里生命，你今生唯一的可靠永生的答案。我今天是用推理来跟你讲这个道理，但是我告诉你，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我所讲的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我现在是一个知识分子来用逻辑来跟你推，来跟你推，跟你推。但重要的是，你都听不懂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跟耶稣讲说，上帝，我要这个生命，你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生命现在就改变，你的幸福的人生现在就开始，因为神要与你同在，圣灵要带着你走一生的道路，他成为你的朋友。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不能把这个信仰强迫给你，你必须做你的决定。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是跟你有关系，我只是一个中间人，我把我的信仰，我尽我所能的，我把它传给你，但是你要自己接受。我今天晚上要继续讲到它怎么影响你的生活，但是我今天中午，今天这个段时间有点长，但我告诉你说，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个宗教信仰，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无论你从死海古卷，你从以赛亚书，你有太多的证据，你可以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但更重要一件事情，乃是我生命当中，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但这个东西，我又没有办法跟你讲得太清楚，好不好？我还要带你做再做一次的认罪的祷告，请你们诚诚实实，你愿意就耶稣基督，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我向你承认我不是一个圣人，我向你承认在你眼中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谢谢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求你把圣灵赐给我，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求你带领我的一生直到永远。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有点长。